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法理学。法理学就是法哲学 Philosophy of Law， 又叫做 Jurisprudence， Prudence， 智慧。所以法理学、法哲学就是对于法律的思辨。我记得刚回到台湾来教法理学的时候，很多朋友听到我教的是法理学，那他们都会说啊，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会说，哦，法理学就是法哲学。我以为哲学这两个字对大家来说从小大概都会听过，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朋友或是亲友会问我，那什么是法哲学？里面到底教的是什么？很多朋友到今天第一次知道我上这个课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一门课的名称的时候，都会浮上这样一个大大的问号。到底什么是法理学？什么是法哲学？为什么会有法律哲学？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想象法律哲学，法律哲学有什么关系？法律跟哲学。所以，非常吊诡的，如果每个人听到法律这两个字，马上就会想象到某一种东西，哦，国家制定的那个严苛的，或者是大家不尽满意的，每天都会拘束我们生活起居、生活工作、就业，甚至读书、参与各种社会的资源分配，各种的想象就会浮上每个人的脑袋里面。几乎每个人都会知道什么是法律，虽然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可是探讨法律的根本的原理，这个法理学反而大家会觉得非常奇怪，非常陌生。好，那法理学、法哲学也是所有念法律的人呢，在进入这个专业的学科，尤其是在大学的高年级的时候，有可能会修到的一门课，就像现在在收听这个 podcast 的许多同学一样，大部分的同学都会在大二以上、大三，或者是最迟在大四的时候，会发现系上有这样的一门课叫做法理学。那法理学这个词，它确实是在中文里面呢，如果不是法律系的学生，不是法学者，其实几乎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听到这个词。那再加上法理学的著作啊，一些老师们他们写的可能教科书啦，教科书到目前为止数量也非常少，中文的教科书很少。要在书店里面，随便一间书店里面可以看到相关的法理学的书，其实是非常的，可以说非常少见。所以一般的大众也会很难接触到法理学这一个词汇。那这个词汇对现在在收听 podcast 的第一次接触到的同学来说呢，一定也是相对的很陌生。法理学这三个字的汉字，一般认为是日本东京帝大的教授穗基成重他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呢时间没有很久。法理学第一次被他提出来时间，我们发现是在他的一本明治十四年，也就是西元1881年出版的一本书里面出现的。这本书叫做《法窗夜话》。《法窗夜话》这本书呢，它讲的是古今中外法学故事，里面介绍了一些国外的用语跟概念。那穗基成重呢，他也把这个法哲学的概念翻译成汉字，也就是法理学，引介到日本学界。那因为用的是汉字，所以在 中文里面呢，也就开始使用法理学这三个字来称呼外语的法哲学 Jurisprudence 或者是 Philosophy of Law Legal Philosophy。德文叫做 Rechtsphilosophie， Jurisprudence， 还有法文、意大利文等等各国的语言都有这样的同义词。法理学它没有一个定本，或是像我们知道其他的法学学科，像民法、刑法、行政法，其他的像宪法啊，这些 法律领域呢，都至少有一个一定的法典化，有一些固定的制定法，不管它是如何经过修改、废止、调整，都有一些定本的法典的内容，可以当作那个上课的基础、研究的题材。但是法理学呢，没有完全没有这种定本或是固定的题材，它也没有法典。那法理学可以说就是最为灵活的、最跨越时代跟地方，跨越实地，以及呢它范围呢最难以被一致的明确的定义的一门学科。那这样子法理学这门学问它又是如此的重要，因为它探讨就是法律的根本原理、法律的知识、法律的智慧，那要对于法律能够思辨，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妥适的、好的法律的判断、判决。所以这些重要的思考的基础就在这样的一门学问里面，它有这样的哲学的背景。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探讨这门课呢？在法理学入门这门课呢，我所想到的就是我们尝试把中文的一些现在这几年出版的教材，还有包括我自己在下个月即将出版的法哲学自然法研究的这一本中文的著作，那我们来结合中文的著作，以及呢比较目前在国际上通行的几本重要的法哲学、法理学的教材读本，那我们可以来比较这些内容，然后找到呢共同的一些内容。那我们会发现其实目前在台湾，我们以中文在教就是学习的这个课程的内容，其实跟现在国际上用其他语言在上的学习的法哲学的内容其实是有很多地方重叠。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斯卡罗这一部公共电视的大戏？上个礼拜刚刚播完了完结篇，它的每一集我都看了，只有中间好像因为它总共是12集嘛，那完结篇是第11、12集，上个礼拜播完。如果大家没有看这部戏，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找时间把它拿出来看，在不只是在公共电视重播，它还有在 Netflix 其他的影音平台都可以看到公共电视斯卡罗，非常推荐。从斯卡罗这部片它所处理的在台湾南部恒春半岛南部发生的在1867年的那一件罗妹号的美国商船的搁浅事件，我们看到了台湾的原住民族的法律、部落的法律跟当时中国清廷、清朝的传统中国法律，以及美国所代表的欧洲、美国、英美、欧美的现代化的法律，这不同的法律文明之间的冲撞、冲突的一个过程。1867年罗妹号发生在台湾的南部的时候，那时候整个汉语还没有出现法理学、法哲学这样的概念，甚至也没有现代的法律的哲学的思考出现，至少在亚洲地区，在中文地区，甚至在日文明治时期都还没有出现。因为如果刚刚一开始说明的，最早把法理学 philosophy of law 这个汉字翻译引介到日本，然后甚至传入了后来中国跟台湾中文语脉，当时是1881年，法理学这个字的创造1881年，它比罗妹号发生在台湾还晚了大约15年。 所以斯卡罗这部电影可以让我们看到台湾原来的原住民族的法律跟中国传统法律以及欧美的现代法律文明之间冲撞冲突的那个起始点，以及呢后来签订盟约的过程。所以它是一部很好的台湾的法律史，更是一部我认为更是一部法理学的非常好的在地的教材。大家看过这部片子应该可以大略了解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的法律的制度其实是后来因为日本治理台湾的关系，日本统治占领台湾的关系，把明治当时寄受了尤其是来自于欧陆法学，德国的宪法、德国的民法、刑法，这些欧陆的现代的法体系，从日本在台湾日治时期引入了台湾之后，一直到日本结束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然后后来加上中国因为内战的关系，中国国民党到台湾来，历经了解严之前的几乎半世纪的国民党的统治，我们在台湾这个土地上面的法律制度可以说跟传统的在这个地区这个整个土地上面传统的法律产生了一个断裂。在学术上我们说我们的法律是继受了来自欧陆的大陆法系，大陆法系在外文叫做 civil law，我们把它叫做大陆法传统，就是 civil law tradition。 我刚刚说为什么我们比较法理学跟现在国际上通行的一些法哲学的读本，以及比较我们所接受的法学教育跟国外国际上的像是欧陆或是英美法学他们的法学教育，会发现法理学的这个教授这个科目里面的内容虽然有很多重叠，都会讨论法律的本质、法律跟道德的关系、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体系、法律的价值思考这些共同的问题，但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不同，就是毕竟我们是一种就是采取一种跟自己传统法律传统文化断裂而完全移植或说继受大陆法系，或者后来英美法学慢慢又增加了对我们的法律的影响，但是整个继受 civil law tradition 以及 common law 普通法 civil law common law 对我们的影响是远远大于，至少就法律制度面来说远远大于我们的传统所谓传统的在地的文化跟旧习惯旧法律。那现在我们在谈说法哲学法理学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我们自己的学科上面的一个困难，也就是我们没有过去在欧陆法跟英美法学里面他们那样悠久的传承，从希腊古代希腊罗马传承下来的那个法哲学的历史。所以我们今天要谈 philosophy of law 还要去回溯哦，他如果是要谈的是我们现代的法律的精神原则，那势必我们要了解这些原则这些法律原理它的起源，而这个了解的过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完全新的知识新的实践，需要采取非常多与我们过去在其他学科所学到的许多新的不同的方法。简单说它背后的法律背后的哲学的思考哲学的方法大量的取材自古代希腊罗马，经由中世纪经验哲学一直到后来的欧洲的启蒙的哲学，一直到影响现代民主法治宪法国家建立的这整套的哲学的传统。那我们因为没有过去这套传统 而是在20世纪中才很快的短时间内的移植了寄售了西方近现代的法律制度跟思想。因此对我们来说，学习法理学法哲学呢，溯源了解它背后的原理，背后的哲学非常的重要，也会形成我们一开始要克服的一些困难。不过这整个学期我们将要一起来面对这些问题。今天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先来讨论法理学法哲学这个字的拉丁文的字源。拉丁文 jurisprudentia 是两个字的组合， juris 跟 prudentia， juris 法律的，Prudentia 知识智慧。所以法理学呢，对于外语，我刚刚说的 common law 或是 civil law 传统的他们的法学教育的学生来说，他们看jurisprudence， 他们就会知道这个字有具有哲学的意涵。好，因为 jurisprudentia 就像今天的英文字 jurisprudence 来自于这个字，所以非常清楚的它是一个法律的哲学。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那法理学它是哲学的一部分，是哪一部分呢？是属于理论哲学还是实践哲学？法理学很清楚的，它是属于实践哲学，好，就是法哲学它是实践哲学的一部分。实践哲学包括什么？政治哲学，好，它要用于政治，因为政治是人民公众的共同生活的描述以及规范研究，所以政治学、政治哲学它是属于实践哲学。那道德哲学也是实践哲学，甚至美学，关于艺术哲学、美学、文化哲学也是属于实践哲学，因为他们所处理的都不仅仅是单纯的理论科学的知识，还要处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要怎么样具体的生活，要选择什么样好的，应该从事什么样的行为，什么问题，什么样的行为是好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坏的，善跟恶怎么区别，有没有公平跟正义的标准，这些涉及人、个人、人群、社会乃至于国家甚至国际所有人类的行为选择、道德规范等等这些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实践哲学。所以法理学呢，法哲学就是属于实践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一部分。那它当然也包括有知识的理论科学、理论知识的那个部分。那更多的我们要处理的困难，那当然就是把如何把知识跟理论哲学呢运用到这些关于法律实践的应用的问题。那法理学它的范围因此呢就非常的广，一般来说采取广义的，还有分广义跟狭义。如果把法哲学看作是广义的话，那其实法哲学的研究范围包括法学方法论、规范逻辑、法哲学史、法认识论、法价值论，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包括了法律制度论，探讨法律制度或法体制论，以及法社会理论，就是把社会学法、学法社会论这些也都包括进法理学的范围。这是非常广义的法理学的定义。采取这种定义的学者，他认为法理学包括了非常广，但是也有学者采取比较狭义的法理学的定义。所以甚至有西方的学者认为法理学、法哲学的创始者其实可以从20世纪的英国法理学家哈特开始算起。如果我们只把法理学这个实践哲学它的研究对象限定在法律，那么20世纪英国法理学家哈特 Hart 有学者认为 哈特才是法哲学的创始者。也就是说，法理学呢，法哲学可以从20世纪大概1960年哈特发表《法律的概念》这本书之后，我们可以说才开始有法哲学、法理学。但从我们所接触到的法理学的历史来看，我们可以说这个看法的确是采取了最最狭义的法理学的定义。这个非常狭义的法理学的定义呢，它其实有某种道理，也就是说它其实是认为过去在哈特之前，法律跟道德，就是法律规范跟其他的社会规范经常会放在一起做比较，然后法哲学家会去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往往到底是法哲学家还是道德哲学家或者政治哲学家、实践哲学家，甚至更广一点的，其实彼此之间的那个差距并没有很明显，也就是说没有非常凸显法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这样的特色，至少在哈特之前似乎还没有。那在这个学期的课程当中，我会陆续在介绍英国英美法学分析法实证主义好兴起它的背景、边庆效益主义等等，这些采取最狭义的法理学看法的学者就是认为说，哈特以后在1960年代作为边庆效益主义、奥斯丁分析法实证主义的最重要的当代代表哈特，在他开始完全以法律为研究对象，然后发表了法律的概念，提出法律规则理论，然后开始展开了一连串关于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的这样法理学的辩论之前，严格来说，法哲学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那这个狭义的定义，固然我们知道它的背景，它提出来的理由，不过同样是当代法实证主义的代表 Scott Shapiro， 参与主编牛津大学法理学读本的耶鲁大学教授 Shapiro 教授，他就认为说，其实法哲学包含法学跟哲学这两个部分是没有办法完全区分，如果只要从法学研究法律的角度来看 法理学法哲学，那一定是不够完整的。好，所以法哲学呢，它势必包含法学跟哲学两个部分。 Shapiro 他还强调，法律概念是最终是一个形上学的问题，因为我们要探讨的是法律的本质，法律它作为经验现象，它背后的原理、原则，什么是法律的规范性，所以法律概念终究是无法逃避形而上的问题。同样是分析法实证主义或是法实证主义者，会对法理学的定义采取比较广的或者是狭隘的或是最最狭义的定义，这也显露出来说，作为不同学派的法理学家会对法理学的研究范围跟内容产生很分歧的看法，这个其实也是法理学这堂课有趣、灵活以及不断的吸引更多的人做更新的研究的主要的理由。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接下来呢，我会跟大家说明的是，那我的看法是什么？法理学的内容及范围，我们可以采取一个既不是过于宽广，也不是那么最最狭义的一种法理学的定义。那这样的话，怎么样来看法理学它的内容跟方法呢？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最广义的法理学的定义，包括法学方法论、规范逻辑、法哲学史、法认识论、法价值论以及法体制论或是法制度论，还有最后法社会理论，把这七大领域都包括在内的最广的法理学的定义，我认为 它跟那个最狭义的，我们说就是只研究法律，把法哲学独立出来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那个最狭义的看法，事实上我觉得这两个之间并没有一定冲突矛盾。因为事实上最广义的法理学的定义，它说包含法学方法论、规范逻辑、法哲学史，包括一些历史的内容也都纳进来，这个也常常是我们在那个最狭义的法理学的在讨论法律规则、法律原则的时候会碰触到的问题。所以最广的定义跟最狭隘的定义，常常他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会遇到相同的焦点。所以区分最广义跟最狭义的法理学的定义，事实上只是帮助大家了解说，这个有学者确实提出来法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1960年代之后才开始的，的确有这样的见解。所以我在这边先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那这个见解我觉得它非常有趣，也许提出这个见解的这个看法是在提醒我们如何严肃的认真的去看待法理学这个学科。然后它可能涉及会跟方法论有关，跟逻辑有关，跟历史法哲学史有关，跟自然法论的历史有关，跟认识论、跟价值论、跟法律制度，以及跟法律的社会学、法社会理论有关。但是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不要忘记，在1960-70年代之后，从哈特所带出来的分析法实证主义、柔性法实证主义的讨论所掀起的这个新的法理学研究的潮流，已经把法理学呢带往一个非常新的视野。那这个视野可以包含过去，也可以包含现在跟未来我们所关心的法理学的这些重要的问题。所以广狭两个法理学的看法对法理学实际上的讨论的内容跟范围，我认为实际产生的影响可以说并不是那么大。好，但是在学理上面、概念上面的讨论呢，有时候呢它其实影响的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学科基本方法的掌握。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到底法哲学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探讨它。所以我要讲的是，依照我的看法也是可以兼容并蓄，可以包含最广跟最狭隘的这种法理学的定义。我认为我们可以用哲学方法来界定法理学的研究范围，也就是一个对于法律问题的探讨，如果它采取的是哲学方法，它有哲学方法的切入，带出哲学问题的思考，而当然这些哲学问题的思考是针对法律的思辨，也就是把哲学方法，我们借由方法来分辨到底是法理学还是不是法理学。那哲学方法非常的多样，所以就不限于在1960年、1970年之后哈特分析法实证主义或效益主义的方法。因此法理学呢就有可能包含像是底下我说的这些，好，他们这些都是使用了哲学方法在研究法律，对法律进行思辨的 学问。所以这些法哲学包括新康德主义、历史主义的法哲学、社会学法学、分析法学、法律诠释学、现实主义法学、女性主义法学、法实证主义等等。像这些呢，所有的重要的方法它都对应了某一个哲学的基础或预设。这些多元又多样的哲学方法，它丰富了我们现在学习法理学它的内容、它的方向，那也使我们对于法律的思辨呢可以从各种多样的角度来进行。毕竟法律是一个非常复杂、影响人个人跟群体生活非常密切的经验现象，所以我们需要这些哲学方法的帮忙。 而且许多这些像是新康德主义啦、历史主义啦，或者是我说效益主义等等，许多不同的法哲学，它也发展出对应的法学方法论。所以哲学方法它不仅仅是在哲学的角度，它同时也会发展出对应于实物的、应用在实物上面的法学方法。好，那所以我们会看到，例如像说新康德主义的价值学派，那它就发展出价值法学。好，那我们会把它称作新康德主义的价值法学，来代表一种结合了法哲学跟法学方法论的这样的一门一个学派。那他的主张呢，不只是在他提出来的那个时候，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甚至影响到二战之后，甚至1990年冷战之后，后冷战时代的这些法理学的研究方向。最后总结的来说，法理学、法哲学它的研究的问题跟方法这两个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我们是采取到哪一种哲学方法在讨论底下这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法律是什么？关于实然的问题，法律的真实性的问题。第二个，法律应该是什么？这是法律的价值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应然的问题。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案件是这样子判？这是关于法律规范性的问题，它涉及了判决以及判准，对于一个法律判断它的标准要如何形成的问题。好，所以这三大问题，三个大的方向，就带出了法理学它所研究的那个范围内容。所以我们在探讨法理学的时候，那基于采取不同的哲学方法以及它所发展出来的法学方法论，我们可以这样说，很简化的，为了讨论方便，很简化的说，采取不同的法理学方法或是法哲学方法，法哲学方法会影响我们看待法律的方式，会影响我们抱持的法律的概念，我们的价值立场。因此不同的法哲学方法，它会影响到我们对于法律案件应该这样或那样子判决的最终的那个判准的形成。所以法理学的方法，我们要正确的理解它跟掌握它是非常重要的。好，有了法理学的入门知识，那么下一周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谈法理学有哪些重要的方法呢？如何掌握？先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打疫苗的前后，大家都平安、顺利、健康。